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逾40个国家嘅将领参与援乌抗俄历史性嘅会议。亚太版北约参加真北约峰会，43国防长会议意指中国。冇人敢告知习近平清零实情，高层有搬离中南海嘅预案。联合国人权先遣团队抵达中国，后赴新疆。民调显示，2/3的美国人视中共为敌对。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乌俄战争已经延续两个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26号邀请40个国家的将领召开会议，聚焦乌克兰防务议题。奥斯丁在推特上分享了现场的照片，并称感是一场历史性会议。奥斯丁声称，会议的目标是讨论出一个普遍和透明的共识，并集中讨论乌克兰长期和短期的国防安全需求，以及欧洲军队现代化，以及长期防务议题。参与这次会议的逾40个国家之中，不乏中东和非洲国家，还可以看到以视像方式与会的韩国和日本代表。会议地点在德国法兰克福兰斯坦空军基地。在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武器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25号警告，这是对冲突的火上加油。他谴责北约通过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代理人战争 Proxy War。 从当前的情势来看，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重大真实，并暗示核战争风险的存在，而且现在非常非常大，不应被低估。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会议上回应说，没人愿意看到核战争的发生，核战会令各方都会输。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补充说，美国军方正在和朋友和盟友一起监测来自俄罗斯的核威胁，美方还将个波推翻给俄罗斯，说做出结束冲突的决定，缓和局势，然后回到谈判桌，才是普京应该做的决定。美国、日本和澳洲积极推动的亚太版北约，令中共有如芒刺在背。6月下旬，北约高峰会将在马德里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已经表示，将邀请亚太版北约涵盖的四个国家，日本、韩国、新西兰、澳洲等亚太四伙伴 AP4 参加峰会。有专家分析，将中共视为对手已经是美欧的共识，西方正在阻断中共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尤其是不被中共以军事与经济手段令他的企图得逞。布林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加强北约和其他伙伴之间的合作是我们致力推动的工作之一，包括亚太四伙伴 The Asia Pacific Four。 据悉，拜登将出席这次北约峰会。而在上一则新闻中提到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德国举行的北约国防高层会议中，亚太四伙伴亦在受邀之列。更令外界关注到的是，奥斯丁的高层会议还邀请了肯雅、利比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非洲国家。有分析认为，与其说是共同讨论如何压制俄罗斯，不如说会议亦在针对中共。近期中共企图在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举动，引起澳洲和美国的严重反应。美国政府除了派印太战略协调官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兼程赶到所罗门群岛，亦由副国务卿舍曼 Wendy Sherman 到布鲁塞尔和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进行欧美第三次中国议题高层对话、第二次高层印太之商和首度的高层安全与防卫对话。加上这次北约会议邀请北约以外的非洲等国家，讲明美国正在采取行动，积极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曾经在东非几个国家服务过的美国前外交官夏克福 Elizabeth Shackelford 指出，中共是肯亚和利比利亚的战略伙伴，但美国对这两个国家有更大的影响力。肯亚是非洲大陆，是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让这些国家参与西方阵营， 可以让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取得中共无法供应的条件，和西方关系更加密切。印太协调人坎贝尔指出，他曾经接触过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近距离观察中，他得出结论，就是习近平代表的中共显然将美国视为一个可以抗衡的国家，认为中共的时代即将到来，中共应该在全球舞台占据领导地位。台湾专家李正修认为，俄罗斯发动战争，美欧现阶段却将矛头指向中共，习近平亦可能早有心理准备，清楚自身的政治制度和西方互不相容，因此宁愿受到各国抵制，亦要朝他的目标迈进。美欧现在亦不再对中共极具野心的对外行为默不作声。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多次批评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多来缺乏完整全面的中国政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时透露，他在几个礼拜内就将应对中共崛起战略的有关细节发表公开演讲，中共正为他的行为付出声誉代价。北京疫情急速发展，目前全员核酸检测已经从一个区扩大到12个区，民间热议北京会不会封城，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高层对于北京疫情可能没有把握才会紧张，亦有可能有搬离中南海办公的预案。北京是敏感之地，中共高层办公地中南海是西城区，目前亦有病例。2020年4月曾经有消息，中共高层为避疫，一度从中南海转至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办公。视频人士黄克认为，包括最高层在内，中共官员都怕死，因此会有中南海高层外迁办公的预案。高层话是死守北京，严重了，跑得比边个都快。但查看近几日的公开活动，4月26号习近平等七常委都在北京参加不同的会议，未能确认中南海办公地点是否已经搬到玉泉山。4月25号习近平曾经不戴口罩现身中国人民大学，校方安排数百名大学生没戴口罩整齐叫红色口号。除了民间对会不会封城的猜测，中共高层似乎为边个应该为清零政策导致的社会乱象负责进行着激战。中共党媒经济参考部在25号称，防疫和发展要防止顾此失彼，其中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层层加码和一刀切的现象进行批判。文章指一些地方政府和少数干部懒政怠政。时事评论员黄河认为，清零一刀切极端封锁措施向全国蔓延，最高当局必须对此做出解释，于是就有了官员懒政的讲法。真是追究起来，混乱一部分就是中央政策的自我矛盾造成，清零和经济不可兼得。另一方面，北京作为首都，如果封城，对政治层面影响重大，甚至影响权力统治，习近平不得不更加小心地权衡。中共清零政策之下的乱象频出，西方媒体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人敢告知习近平这个真实情况，清零政策其实行不通呢？作家兼记者罗伯特·马奥尼 Robert Mahoney 26号在 CNN 撰文说，中共的政治体系僵化，没有应变能力，除了强力封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之外，无法灵活处理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体。中共靠言论审查、宣传和社会控制，但敢是一把双刃剑，让中国知识界和医疗界噤若寒蝉，无法将真实信息传递给在高位的中共官员。而低层民众发出的真实呐喊，亦要经过中共的网际网络封锁和过滤。例如近日记录上海封城乱象的短片《四月之声》，迅速遭中共当局屏蔽。亿万富翁索罗斯曾经撰文指出，习近平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无法灵活应对危机，这种事态危及中国一党制国家的未来。 在中国国内发生的人权灾难，多年来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联合国人权办公室26号声明，他们派出了前往中国调查新疆人权问题的首支先遣团队。那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自2005年之后17年来首次得以派员进入中国大陆。再加上新疆地区严重的人权问题，这次调查行程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据路透社报道，前往新疆调查的五人先遣团队已经抵达广州，在入境隔离结束之后将启程前往新疆。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史卢塞尔 Liz Trussell 表示，等隔离结束，该团队就会开始进行初步技术任务，包括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但他没有提供有关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接下来的出访时间和流程细节，但预计会等到先遣团队完成他们的技术部署和勘查之后。据悉，巴切莱特正在准备一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遭受侵害的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为此已经着手调查三年多的时间。美国咨询机构晨间咨询公司 Morning Consult 25号公布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将中共看成是敌对或不友好国家。同时在中共防火墙内，亦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对美国持相同的看法。晨间咨询公司的调查受众有14,300到27,000美国成年人和670至3,400名中国成年人，并且在美中关系情语表 US-China Relations Barometer 提供了以数据为基础的见解，揭示了公众对这两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看法，以及对企业和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和机遇的看法。其中，美国认为中共是敌对及不友好国家的因素包括乌俄战争、中共对香港的镇压、中共在南海和台海地区所发起的行动、贸易关税问题、中共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中共阻碍世界卫生组织对 COVID-19 的起源进行调查等等。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经济紧张局势亦将在未来一年内加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